啊，我们今天还是我们继续来，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以来的一个分享，就是荣耀神。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目的，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那么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以前在真理要答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我们人生的目的是荣耀神并以神为乐。我们今天我们就来思想荣耀神与以神为乐。我们一起来看一处圣经，是在诗篇的第16篇第二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投影啊，诗篇16篇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愿我们单单为你成为我们的满足，主啊，愿我们单单的能够在你里面来寻求我们的喜乐之源。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来思想这个荣耀神和以神为乐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到我以前的一个经历，就是在很多年以前，就是在我还在公司里工作的时候呢，有一天中午，我和我的一些同事就，我们当时是在外地啊，在外地出差，有一天中午，我和我的一些同事呢就出去吃饭，我们就找到一个小小的一个意大利餐厅，我们在这个意大利餐厅里面来吃饭，这个餐厅不是很大。结果我们点完菜啊，我们坐在那个菜上来，我们就坐在那里吃。我们吃了一会儿呢，然后我们就看到从后面就出来两个厨师，两个意大利人，然后他们戴着那个厨师的帽子嘛，一个高高瘦瘦，一个矮矮胖胖，然后就跑到我们桌子面前，就叽里哇啦讲一大堆话。然后我们知道意大利人他很热情的。意大利人说起话来是手舞足蹈，眉飞色舞，但是我们这一些同事，我们没有一个人懂意大利语，听不懂。他说什么？他们讲半天，后来这个服务员就过来跟我们讲，他在说什么？原来他问我们，我们觉得这个菜好不好吃啊？这个饭菜好不好吃？我们就说很好吃啊，是不是？我们都很有礼貌的人，对不对？我们都很懂礼貌啊，很好吃，很好吃啊，好不错。但是我们发现，我们说了这番话以后呢，那个厨师好像并不满足，相反还有点不高兴的样子，然后又指着我们啊，这边又讲一些。我们说怎么回事？我们都说好吃了啊，他怎么还这个样子？然后那个服务员就跟我们讲，他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厨师先生就说，你们既然说好吃，那为什么还剩这么多？你们还没有吃完呢？你是好吃，你这么多还是没有吃完。后来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当我们赞美一个厨师的时候，我们归荣耀给这个厨师的时候，可能不仅仅是你说你做的菜很好吃，仅仅说两句，真正的我们怎么样赞美一个厨师呢？对，吃，吃光它，然后享受他这个美食，真是很好吃的美食。厨师出来了，没有时间跟你讲话，我要吃，就这样，对一个厨师来说，就是最大的荣耀，最大的喜乐，对不对？我知道在日本时候，街边有很多那个小面馆，就是做各种各样的面条，日本人也很喜欢吃面条，然后呢。其实呢，我们大家如果有心的话，你去到这个小面馆里吃面条，他那些厨师啊，他有时候他会观察这些客人，就这些客人把面条吃完了之后，会不会把碗端起来喝一口这个汤，他们会看的啊。你如果把碗端喝一口这个汤，那个厨师你看他的表情，他就好，很开心。所以我们怎么样归荣耀给一个厨师呢？你可能不需要说什么，你可能显得好像不是那么很文明你喝起汤来稀溜溜的响，但是一个厨师他会很开心，他觉得你在享受他为你所呈现的一切，你的这种享受就是归荣耀给上帝。 所以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美国神学家讲过一句话，什么叫归荣耀给上帝呢？就是你以上帝为你最大的满足，或者为你最大的享受，你就是归荣耀给上帝。有时候我们在讲啊，我们归荣耀给上帝，我们就赞美他，我们唱诗啊，我们天天赞美他，当然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以神为乐，你享受他啊，这是真正的归荣耀给上帝。我不知道在日本，你别看一碗小小的面条，就是一个人要成为一个在日本成为一个面条师傅的话，他要做学徒做很多年。然后他什么时候可以出师呢？就是他的老师他的师傅会在旁边偷偷的观察，然后这个徒弟把面条端给客人吃的时候，这个客人吃完了这个面条之后还要把碗端起来喝一口这个面汤，然后如果有客人把这个面汤喝完了，然后这样一下啊，那个这个徒弟就可以出师了。所以对于一个厨师来说，最大的荣耀可能不在于你要唱歌赞美他，你要很文明，你要很 nice 对他说很多话，你可能简简单单的就是你享受他给你的一切，你欣赏他给你的一切。比如说我们赞美一个教授，赞美一个老师，我们说啊，你的学问很好，你课上的很好，结果那个老师那个教授跟我们说，那你来听我的课好不好，你就说哎呀很忙了，我很忙啊，我没有时间去，或者说我来到你的课堂当中，我在做自己的事情啊，然后哦，你讲得很好，你课教得很好啊，但是我在你的课堂当中我却没有专心的听。所以哪怕你说再多赞美这个教授赞美老师的话，你可能没有真正的在荣耀他。所以荣耀神与以神为乐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对上帝最大的荣耀，以前马丁路德说你对上帝最大的荣耀就是你真正的信他。那么爱德华兹也说，就是你对上帝最大的荣耀就是你真正的以神为乐，你就给上帝最大的荣耀。那么我想起我以前一件事情，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思想的话，荣耀神与以神为乐其实跟我们很多基督徒的传统观念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跟华人基督徒的很多传统观念是不一样。我们华人基督徒往往想，我怎样荣耀神，我要背十字架舍己我才荣耀神，对不对？我要受很多很多的苦啊，我要经历很多很多的患难，我把我的信心见证出来，哦，我这样我是荣耀神。那怎么享受神怎么是荣耀神呢？以神为乐怎么荣耀神？我们好像很少想到这一点。我们一想到荣耀神就是哇，我要背十字架啊，我要受苦，我只有这样我才能荣耀神。很多华人基督徒有这样的观点和看法。那么就是很多年以前，就是我自己有一个经历也让我来思想这个背十字架与荣耀神之间的关系。我可能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过啊，我在这里我可能再次提到我以前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是很多年以前，就是有一次呢，我去到我妻子冯海姊妹的家里，去到她父母的家里。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认识冯海姊妹的妹妹冯英，叫 Priscilla。Priscilla 呢，她嫁了一个美国丈夫，他们两个人都是宣教士，现在在西安啊，就是他们在西安很多很多年。就是在很多年以前，在 Priscilla 跟 Matthew， 她的丈夫叫 Matthew， 跟 Matthew 他们刚刚结婚的时候呢，他们就从菲律宾啊，反正就是大家好 OK， 他们从菲律宾就回到父母的家，然后在父母的家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在那段时间里呢，我跟冯海就去到冯海父母家，正好跟他们也团聚，也见见冯海的爸爸妈妈。后来在有一天呢，吃完饭以后，我们就坐在一起聊天，谈这个信仰上面的一些事情。然后我跟冯海姊妹还有冯海的妈妈，我们坐在这里，在那里讲啊，我们基督徒要荣耀神，怎么荣耀神啊？舍己背起十字架，天天跟从神啊，要背十字架，要舍己啊，我要这样我就荣耀神。后来冯英就把我们讲的这些呢就翻译给 Matthew 听啊，这个 Matthew 就觉得我们这个谈话很可笑很奇怪，他说谁会喜欢背十字架呢？谁会喜欢背十字架呢？他说你们那么喜欢背十字架，来，我巴不得把我十字架给你们背，那我不要背什么十字架。 Matthew 就这样讲。 然后大家可以了解，我们当时心里就很鄙视他，我们说你看这个美国基督徒的信仰，你看看多么肤浅，是不是？美国基督教多么肤浅，连舍己背十字架都不知道啊！他们连这么基本的东西都不知道，还说自己是基督徒，还说什么跟从耶稣，十字架的道路他们都不懂，我们都很鄙视他，后来就跟他没得谈，跟这些美国基督徒没得谈。后来那是很多年以前了啊，后来呢又过了很多年，就是有一些事情，我经历一些事情，但那个事情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在当年在那个房间里面，我们那样的一群人在谈十字架与荣耀神这个问题的时候，谁在背十字架呢？ Matthew， 就是这个美国基督徒，他在背十字架，他是变卖一切所有的去到菲律宾读神学，他是变卖一切所有的选择走上一条宣教士的道路。他以前在印第安纳州，他有非常好的工作，他的收入非常高，他以前是一个年轻的时候他是非常喜欢开那种最好的那种跑车的人， muscle car 大排量的那种，他喜欢开那种跑车，然后他经常换，因为他的收入比较高，然后他有这样的爱好。但是上帝的呼召一临到他，他就变卖一切所有的，辞掉自己的工作，就去读神学，因为在美国读神学很贵，他就去到菲律宾读神学，因为在菲律宾有宣圣会，在菲律宾也有一个神学院，然后就在菲律宾就碰到了冯英，碰到了 Priscilla， 他们在那里结婚。而那个时候，我是说在很多年以前，在我们坐在那个屋子里谈十字架的时候，那时候冯海的妈妈退休医生啊、有很有保障的退休金，然后有很多的时间他可以去教会服侍，去服侍弟兄姊妹。那时候我跟冯海呢，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在公司里面工作，我们也有很好的工作，我们有很好的薪水，我们也是只不过在业余的时间去到教会服侍，去服侍弟兄姊妹。谁在背十字架呢？真正的只有 Matthew 在背十字架。那么 Matthew 跟 Priscilla 结婚了之后，又过了好多年，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一天 Matthew 带着 Priscilla 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印第安纳州，回到他父母那里去看望他的父母。回去之后一切都没有了，车子房子什么都变卖了，那没有车开怎么办呢？开他父亲的一个很老旧的一个皮卡，一个 truck， 开那个 truck 带上冯英，带上他的 Jennifer 小女儿到处跑，因为就去很多教会啊，要到处跑。然后碰到以前的朋友，以前朋友看到 Matthew 开那个 truck， 他们不敢相信这是 Matthew， 他说这难道是 Matthew 吗？ Matthew 以前怎么可能开这种车呢？ Matthew 以前都是开很好的跑车的人，怎么可能开这个车呢？但是他带着自己的妻子，带着自己的孩子，他非常的喜乐。所以后来我想到这里，我才明白一个问题，什么是背十字架。一个真正背十字架的人，他不觉得自己在背十字架。一个真正舍己的人，他不觉得自己在舍己，他觉得跟从耶稣走上的这条道路是喜乐无比，上帝的担子是轻松的，是轻省的，所以这条道路是充满喜乐的。哪有什么十字架呀，我不觉得我有十字架。你越这样想，其实你真的在走一条舍己背十字架的道路。而那很多年以前，那个时候我跟冯海还没有全职来服侍神，我们都还有自己的工作，冯海的妈妈有退休金，我们在那里坐着，我们在谈，哦，我要背十字架，要舍己啊，我们好像自己哇，很为主背了很大的十字架。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就是谈一谈而已。那么在圣经中，我以前就是跟大家也谈到过，但以理有三个朋友啊，但以理有三个朋友呢，他们因为不肯向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所树立的这个金像跪拜，结果他们就被尼布甲尼撒王就丢到这个烈火的窑中，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他们信上帝的人，他不可以拜偶像的。那么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就说，你不拜我的偶像，我就把你们烧死，就把他们丢到烈火的窑中。后来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上帝施行神迹，他们没有被烧死，他们从那个火窑当中走出来。那么当他们走出来的时候呢，圣经是这样来描写啊，在 但以理书三章二十七节，圣经这样说：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所以这三个人从火里走出来，他们怎样呢？他们好像根本没有被火烧过一样，甚至连这个火燎的气味都没有。人们看到这三个人，觉得这三个人根本好像没有经历过什么，没有经历过火。其实我觉得这一段经文非常有意思。今天有很多的人没有经历过火，没有在火里烧过，但是身上那种火燎的味道很大。大家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啊，就好像当年我跟冯海还有冯海的妈妈，我跟我的妻子冯海还有冯海的妈妈，就我们坐在那里，我们谈十字架啊，我们好像舍己背十字架，觉得自己舍己背十字架，身上的那种十字架的味道很大啊，口里讲的也是舍己，也是背十字架，很大的这种火燎的味道，但是呢却真正的没有在火里走过。而真正在火里走过，真正撇下一切跟从耶稣的，真正放弃这个世界走上一条信心之路的 Matthew， 你看他根本不觉得自己有十字架，他身上没有那种背十字架的味道，没有那种火燎的味道。是什么叫荣耀神呢？ Matthew 他是真正的在以神为乐啊，上帝给我这样的呼召，上帝带领我走上一条信心之路，我就以这个为我的喜乐，我享受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享受这样的一个旅程，我不觉得这是多苦多苦的事情，我享受它。所以这就是真正的在荣耀神。而有些人呢没有这样，但是身上却有一种这种殉道者的味道，或者这种火燎的味道啊，张口十字架闭口十字架，好像自己为耶稣上刀山下火海一样，其实他什么都没有做啊。其实以前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就是这样的，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耶稣说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他们外面有一个圣徒的样子啊，什么献薄荷、献茴香、献芹菜，这些事情他们做得很好。这些东西是不是非常昂贵的东西啊？不是非常昂贵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啊。这些事情他们做得很好，他们有一个敬虔的外表，圣经说文士法利他们有一个敬虔的外表，或者说从外面看有一种很强烈的这种圣徒的味道，远远的就闻到了，哦，这些人是虔诚人。但是真正他们该做的做了没有呢？没有做。公义、怜悯、信实，这是真正该做的，他们没有做。但他却表现得好像很了不起啊，自己是多么多么虔诚的人。我以前看到一个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我觉得蛮有意思啊，就是那个帖子是一些当兵的写的，这些当兵的呢是在中国跟印度边界的地方当兵。那么中国跟印度呢，他们有时候他们这些军人呢还联合搞一些军事演习啊，联合在一起就是互相交流啊，或者弄些军事演习。大家可能想不到，我们一看到印度兵我们觉得哎呀怎么样，大家可能想，那个当兵的就说，我们开始啊是非常崇拜这些印度兵，非常崇拜印度兵。那为什么呢？他说你看那些印度兵啊，好多印度兵戴的那个头盔啊，那个头盔上真的是有弹洞的，子弹打过那个头盔，那个头盔上真的有弹痕。他说你看这些当兵那是真正打过仗的啊，那是真正从战场上下来的。你知道中国很多年没打仗了嘛，所以呢他们每天在那里操练，他也没有真正的上过战场，他们对那些真正从战场上下来的士兵他们很尊敬的。他说你看那些印度兵，他们都是真正打过仗的。后来慢慢交流的时间长了呀， 他们跟印度兵交上朋友，后来就聊天，哎，就说你们那个头盔那个弹洞是在哪一场战役上留下的呀？后来那个印度兵就说，哎呀，什么战役，是我自己钻个洞钻的。哎，他说，哎，那么有弹痕，哎呀，当我自己画的。他说，哎，那你这样子为什么呢？他说，哎呀，我们的都是这个文化，然后那个这样就显得我身经百战啊，我久经沙场啊，这个就这样，都是那样的。很多头盔他有的都是从二手市场上淘过来，就是他就是哎呀，其实大家可以了解啊，有些基督徒是这样啊，就好像当年的我啊，我们在那里谈十字架，我们谈很多，其实那都是表象，没有真正的，没有背十字架，我是在很多年以前啊。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什么是以神为乐，什么是荣耀神。当我们真正以神为乐的时候，我们追求的不是那种表面的东西，我们不是让别人看到，哦，你看我多虔诚，你看我为主舍弃很多呀，啊，你看我为主摆上很多呀，我们不是要别人看到这些，因为你觉得这些都不重要，因为你觉得这些都没有什么，你可能都不会记得这些，你记得的是什么呢？上帝怎样的恩待了我，上帝怎样的怜悯了我。我们以前在中国的一个老牧师，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宣教士，他对我的生命，对我妻子冯海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他扭转我们的生命。后来我们就鼓励他，他现在退休，我们鼓励他，你要写一本书啊，就是说在我们心中你就好像是一个圣徒一样，就是你要写一本书。后来我们就说你这个书的名字叫什么呢？与圣徒同行的日子，就是讲他好像这个圣徒在这个世界上走。后来这位老牧师他说他那个书的名字他改了，他没有写啊，他现在没有写，他是把那个名字改，那个名字说什么呢？The days in his care， 就是说在上帝的关爱当中的日子。所以在我们看来，这个牧师的一辈子的人生是舍己背十字架的人生，但他自己看自己的人生呢，是在上帝的爱当中，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的人生。所以他是一个以神为乐的人，所以他就归给上帝最大的荣耀。那么我以前看过一个小文章，是一个基督徒写的，他在讲他这个信仰的经历，就是当我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上帝就好像一个法官，天天盯着我啊，就是我只要一犯错啊，上帝就责备我，上帝管教我。那么慢慢的呢，我就觉得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呢，就好像我们两个人，我跟上帝在一起骑这个协力自行车，或者叫双人自行车。那么我在前面掌握这个自行车的方向，把着自行车的方向，上帝在后面踩啊，上帝加添我的力量，上帝鼓励我啊，上帝帮助我啊，我掌握这个自行车的方向，上帝在后面踩。然后我这样与神在一起同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我听到上帝好像在对我说，哎，好不好我们换一个位置，好不好换一个位置啊？那个时候我就说好，那么上帝就坐到了前面来，上帝来掌握这个协力自行车，这个双人自行车前面的方向，我在后面怎么样踩，我在后面踩。后来我发现，哦，从那一天开始我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有时候我看到这个自行车跑跑跑跑到悬崖边上了，我吓得要命，我说上帝你怎么把我带到这里来，结果上帝对我说踩下去，踩下去啊，你就踩下去。后来我就踩下去，后来我发现，哦，原来上帝让我看到最美最美的风景，上帝让我去经历许许多多的惊喜。你像 Matthew， 他如果不是变卖一切所有的离开美国去到菲律宾，他可能就碰不到 Priscilla， 对不对？所以神有时候不仅仅把我们带到青草的地上，有时候我们在死荫的幽谷当中，神也在我们身边，神要让我们有一个最美最蒙祝福的人生。上帝是一个创造的上帝，上帝非常有创造性，上帝要让我们在人生当中去经历那些我们没有想到过的恩典，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过没有看见过的恩典。 上帝要让我们去经历他的恩典。所以上帝有时候把我们带到水深之处，圣经说把我们带到水深之处，然后在一个很让我们担惊害怕的环境当中，我们看见啊，这样的一位神是何等爱我，何等恩待我们。那么慢慢慢慢，就这个基督徒就说，当我开始坐在后面的时候，我就知道啊，这才是一条真正与神同行的人生啊。有时候我会很害怕，有时候看见这个车都跑到悬崖里去了，有时候我会很害怕，觉得我们跑到敌人当中来了，所有的人都在反对我，但是那个时候我就知道神对我讲一句话，你要踩下去，你要踩下去，你要知道神在掌管这一切。所以现在在中国大陆就是有一首歌，我这边看春晚我才知道，叫做奔跑吧这个兄弟，我好像是这样啊，奔跑吧。其实我觉得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的人生，你知道上帝在掌管我们的人生，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奔跑吧，或者你在骑自行车，你就踩下去向前跑，去尽到我们的责任。你知道神会一定带领我们去经历了最美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荣耀神和以神为乐。我们不是要通过受苦来荣耀神，我们可能在背十字架，可能在舍己，可能在走一条舍己的道路，但是呢，我们要以神为乐。我们知道这是神让我们所经历这一切是有他的美意。约瑟，大家可能记得约圣经当中在创世纪有一个人物叫约瑟，约瑟是以色列，是雅各最疼爱的一个小孩，一个儿子。那么他被他的十个兄弟出卖，卖到埃及做奴隶，做奴隶很多年，然后又做囚犯，然后最后成为埃及的宰相。那么很多很多年以后，天下饥荒，那么约瑟的兄弟们就逃到埃及来，因为只有埃及有粮食。那时候约瑟就看到他的兄弟们，但是他的兄弟们，就是当年出卖他的哥哥们，就不认得约瑟了。那么约瑟中间又发生一些事情，最后约瑟对他的兄弟说什么呢？就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你们的意思确实是害我，你把我卖出去做奴隶，本来他的哥哥们是要杀他的后来只是把他卖出去做奴隶，你们确实是要害我。约瑟后来讲一句话，他说但是神的意思却是好的。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以神为乐，我们就可以想到约瑟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不是以人为乐，好像别人对我好我好开心，那么环境很顺利我好开心。约瑟不是这样的人，他的喜乐，他的开心不是从人来，不是从环境来，他的喜乐和开心从哪里来？他说从你那里来，你的意思是好的。我的亲兄弟出卖我我坐了那么多年牢，我当了那么多年的奴隶，但是你的意思是好的。他并不以他所经历的这一切感到绝望，感到痛苦，他知道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荣耀神和以神为乐，我们来读两处圣经，一个是在哈巴谷书3:17-18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投影，哈巴谷书3:17-18，我们看到，一起来读17节起。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里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是在27:1。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宝藏，我还惧神呢？我们今天来思想荣耀神。事实上呢，上帝是要我们来享受他，以神为最大的满足 ，glorify God and enjoy Him forever。当我们真正的以神 为我们最大的享受，以我们最大的喜乐的时候，我们就是给上帝最大的荣耀啊。我们不要做一个表面上的基督徒啊，没有走十字架的道路，没有舍己，但是我们觉得啊，我们多么的虔诚，我们为上帝做了很多。那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我们并不以跟从上帝为一条享受之路，我们以跟从上帝为一条痛苦之路啊，甚至我们没有走上这条路，我们都觉得已经很苦了，我们觉得很苦了。不是的，上帝让我们跟从他，是让我们走上一条蒙福之路啊，他的祝福就像滋油一样滴满我们前面的道路。上帝让我们去得到这些，去经历这些祝福。但是我们怎样得到，怎样经历呢？以此为乐，以此为我们的享受，我们靠着信心来经历啊。我们刚开始说到，一开始我们就说谈到到餐厅吃饭啊，意大利餐厅、日本小面馆啊，什么这样啊，因为现在是春节嘛，中国人春节最重要的就是要吃好东西。那么在一些最顶级的餐厅啊，这个世界上有些最顶级的餐厅，你要去那些餐厅吃饭，你要提前甚至很多年订位置，这样的一些地方，那这样的一些地方，他们很多这样有一些这样的地方，他是不提供菜单的，他没有菜单的，你只可以定位，你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吃。那你去到那里呢，厨师为你做什么你就吃什么啊，这是最好的餐厅，是这个样子的，他不给你提供菜单。有时候神也是这样，神在掌管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可能不知道他要 带我们到哪里去。约瑟不知道他最后到埃及去做奴隶了，约瑟也不知道他最后成为埃及的宰相，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什么呢？我在每一天我奔跑，我在每一天我尽力，我在每一天我做到我的本分，我知道这个方向在神的手里，我就知道他这个神要为我呈现的是最好的，是我最大的享受。所以感谢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知道我们走上的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啊，上帝是要让我们在这条信心之路上得到更多的恩典和祝福啊。虽然看起来别人看我们好像哇他舍了很多，哇他背了十字架，但是我们自己心里要清楚，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拥有的人生，最值得走上的一条人生之路，就是来跟从他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信实，我们更是也是看到你对我们的怜悯。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愿意与你同行，主啊，愿意你来掌管我们前面的道路，掌管我们前面的方向，主啊，你就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每一件小事当中，主啊，我们能够享受与你同在的日子，主啊，我们也能够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们努力，我们奔跑，我们也努力，我们来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更是愿意以你成为我们最大的满足，成为我们最大的享受。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